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来看诗篇第二十三篇哈，诗篇二十三篇。我们大家呢都非常熟悉二十三篇。诗篇二十三篇呢也是非常啊优美的啊一部诗篇哈。很多人呢他从小时候起他就会背哈，甚至呢被谱成了诗歌。二十三篇第一节，大卫的诗。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大家注意，前面口号里面呢是原文圣经，不是标题啊。也就是说呢，这首诗在旧约那个时代呢，上帝启示给大卫，由他记录下来。我们当看到这个二十三篇第一节的时候哈，你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在这提到上帝是我们的牧者。而且你还需要注意一个问题，以色列的列祖都是牧者，大家要注意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大卫也是牧者，并且大卫是一个从小就做牧者的这样一个人。但是呢，在这里的开头圣经告诉我们，这所有的牧者他有一位共同的牧者，就是我们的上帝。所以说在二十三篇第一节当中呢，大卫在开头就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们去看到这个传道书十二章十一节哈，圣经说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四棍，会中之士的言语又像钉子的钉子，都是一个牧者所赐的。约翰福音十章十六节啊，耶稣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院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啊，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们能够看到哈，以色列的列祖是牧者，大卫是牧者，然后在他们之上呢，有一位共同的牧者，就是我们的上帝。不要说话，或者说。我必不致缺乏。我们来看这里哈，弟兄姊妹，在二十三篇第一节呢，这就讲到基督徒在属灵的福分上不至于缺乏。而且呢，我们在这里刚才讲到这层关系的时候哈，就是说，首先呢，大卫和以色列人之间呢是一个牧养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看到哈，牧师呢和会众之间是一个牧养的关系。到最后这半句，这个我不至于缺乏的时候，我们看到啊，所有从基督那里来的，就像大卫一样那些真牧者，他们蒙受上帝的祝福，上帝把属灵的福分赐给他们，上帝把讲解圣经的恩赐，把上帝圣经当中的真理赐给他们。所以说呢，我们看到二十三篇第一节的时候，你就能够啊看到这样的一种结构，看到这样一种关系。另外一个弟兄姊妹哈，当谈到二十三章一节的时候哈，这里呢也启示出来啊，主的教会是怎样一种形式和结构。从古时的以色列到今天的教会，都是通过牧养的这种关系来实现啊。教会呢，在世界上用旧约的一句话来说，是牧羊的啊。第二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我们来看这里哈，弟兄姊妹，二三篇第二节，这里是用的是一个比喻用法。大卫把上帝说成是牧者，把自己比作什么羊啊？这里的这个青草地和这个可安歇的水边，这里的草和水。它都是指向上帝的真道，因为草和水是羊群生存的根本啊。但是应用到教会层面来说呢，上帝的真道啊，上帝借着牧者、借着传道人所传达的真道，是基督徒他属灵生命，他要想在主面前存活，所必须去不断去领受的。在旧约的时候呢，圣经说。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啊， 纪约还说过哈，什么时候叫饥荒和干渴呢？就是寻求耶和华的话，却寻不着。所以说，这里的这个青草啊和水啊，都是指向上帝的道啊，都是指向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真理。所以说，当我们看到第二节的时候哈，你能够明白一个问题。在第一节和第二节呢，我们看完之后，你会发现这里所有的祝福，所有的上帝的恩赐和带领，都是在属灵层面的，而不是在我们的物质层面，不是在世俗的层面。也就是说，在这种属灵层面，在这种信仰的层面呢，一个蒙上帝恩赐能够明白真理的牧者是有福的。在那个时代的以色列民是有福的，因为他们拥有一个牧者，就是上帝所安立的大卫。在今天呢，一群会众，一群基督徒，如果在一间有真理的教会里面聚会听到，这样的信徒是有福的啊。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些属灵的福分，我们今天呢要珍惜这种福分。然后当看到第二节说他使我啊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息的水边，在这里呢，你看到这前两个词的时候，你有另外注意一点，就是说我们所听到的真道，我们所有的领受啊，包括牧者的领受、传道人的领受、大卫的这种对启示的领受，这一切不出于我们自己，这一切不是你自己寻找啊，你自己思索你悟出来的结果，而是上帝主动的启示和引领，是他主动的怜悯了我们，将他的福音、将他的真理赐给了我们。所以说我们看到这前两节的时候哈，我们看到一个非常美好的图画，就是一位慈爱的牧者，我们的上帝，我们的基督，在牧养他的羊群。另外一个哈，我们看第二节的时候，你要注意第二节的里边的一句话啊，看一下，躺卧在青草地上啊，原文是嫩草的意思哈，就是非常好的草，领我在什么可安歇的水边。这里啊主要指向教会啊，也指向那些真正的教会，不是假的教会哈，不是三字教会，也不是律法主义的教会。就这么一间真正的教会里面有真正的牧者，是可以靠着上帝给那些追求真理、渴慕听道的羊群去提供纯正的福音啊。另外一方面呢，凡来寻求主的，到了一间真正的教会，他可以安然躺卧。一个真正的教会是一个可以放心吃草、放心喝水，而不用担心吃到毒草、喝进毒水的地方，也不用担心有居心不良的这种狼群啊去害这些人。所以说你看到哈，在这里也间接的反映出教会所传的真理是什么啊。我们去看以西结书三十四章十八节哈，那里也提到过假牧师和假教会啊，说你们这些肥壮的羊在美好的草场吃草还以为小事吗？剩下的草你们竟用蹄践踏了，你们喝清水，剩下的水你们竟用蹄搅浑了，至于我的羊只能吃你们所践踏的，喝你们所搅浑的。听懂没？在今天这个时代，在这片土地上有很多的假牧师和假教会，他们把圣经里边清清楚楚的真理、因信称义的真理、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真理偏转、挪移、边缘化，加入了人的道理。就像以西结书所说的，他把这圣经搅浑了，他把这草用蹄子踩了。至于那些信徒，只能喝他们踩过啊和搅浑过的这样的道理。所以说一间真正的教会弟兄姊妹，他不会用道德去捆绑人，一间真正的教会牧师不会教导你用圣经去吃人，要明白哈。我见过很多从三字教会出来的人啊，从律法主义教会出来，张口就是你要活出来，你要行出来，你不能光讲，你不能光有信心，你还有行为。听懂没？ 一间真正的教会是让一个信徒能够安静下来听道的教会，而不是让信徒起来发热病的教会。当人来到神的教会当中的时候，人应该放下自己在世上的忧虑，在这里享受安息。耶稣说，我的担子是清醒的，我的轭是容易的。弟兄姊妹，诗篇二十三篇第二篇给我们勾画出一个画面，一位慈爱的牧者，一群安息的羊群，在那里静静享受着上帝所赐的水和草。所以说弟兄姊妹，一间真正的教会，一个蒙神恩赐的牧者，他所带给你的，就像第二节所说的，是一种安息，在可安歇的水边，吃的是嫩草，喝的是干净的水。当耶稣在世上传道的时候，福音书记载说，他来是为了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心意。如果今天一个信徒在世界上受了很多苦啊，他有很大的压力，他愿意渴慕真理，但是他来到一间教会，他发现他越信越累，他越信越不想信，那他有可能进了三次教会，他有可能碰到了假牧师，他学的不是因信称义，他学的是生门神学，是律法主义。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今天想一想自己的信仰，想一想你长期来所听的，你牧师讲给你的，你去对比一下诗篇二十三篇第一节和第二节，你要想一下你这些年来是否有真正的安息，这间教会是带给你的是道德压力，还是真正来自圣灵里的安息？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反思的，也是每一间教会应该反思的。只有诗篇二十三篇第一节和第二节这里所勾画的这一幅画面啊，这一幅牧者与羊群的画面，才是一个教会应该真正有的面貌。二十三篇第三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们来看这里，弟兄姊妹，知道二十三篇第三节什么意思呢？二十三篇第三节呢，一方面告诉我们为什么在那个地方能够安歇，为什么在那个地方能够安心的吃草，能够喝水，为什么在一间真正的教会人能够享受到真正的平安。最主要的是那间教会在讲什么，弟兄姊妹。首先呢，第三节我们可以首先理解为啊，上帝通过他的道使我们的灵魂苏醒。从一个重大的意义上来讲，一场真正的讲道是对人灵魂的一场启蒙，也只有圣经真理才能够完成对人灵魂的启蒙。而人灵魂启蒙背后的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把人从死亡中带回来，把人从世界的道理，从罪恶的权势下带回来。因为从我们的祖宗亚当吃了分别善恶树果的那一刻起，罪恶就因一人进入了世界，也就意味着从那时起，所有人在上帝面前都是活死人，人不再是有灵的活人，人成了犯罪抵挡上帝的罪人。所以说，所有人的灵魂需要一场启蒙，只有在教会里听到，人的灵魂才能够苏醒。所以说，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哈，我们需要明白一点：今天世界上被人所有吹捧的啊，什么哲学家啊，什么公知，什么知识分子，哈。几乎每个人都喜欢扣一个帽子，就是说我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弟兄姊妹，那全是在放屁。只有一位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他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也只有他的道能把我们的灵魂苏醒过来，能把我们从死亡中带出来，让我们不再走灭亡的道路。所以说听我们到这里的时候，你能够发现，在从前，尤其是在我们啊，从我们这个世代在这边统上经历过的人，你会明白一个问题，我们从小就被灌输啊，基督教是给人洗脑的，基督教是帝国主义渗透中国的工具啊，基督教使人愚昧。但诗篇二十三篇告诉我们，如果你不信基督，你的灵魂永远不可能苏醒，你将永远烂在罪恶里面，直至灭亡。真正的教会，真正的信仰，不是给人洗脑，而也不是给人灌输什么意识形态，更不是天天给人去灌输仇恨，让人去仇恨别的土地、别的民族、别的国家和别的人。真正的真理是使人灵魂苏醒，而使人灵魂苏醒是什么意思呢？第三节后半部分有详细的解释。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弟兄姊妹，什么叫头脑清醒啊？什么叫灵魂苏醒啊？灵魂苏醒的第一个特征是认识谁的名啊？耶稣基督的名。灵魂苏醒的目的是使人称义啊。在这里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二十三篇第三节呢，虽然短，虽然只有两个半句，但是它包含着我们信仰所有的真理啊。在这里哈，你会发现什么叫苏醒？苏醒之后啊，是要投靠耶稣的名啊，他自己的名嘛啊，然后在耶稣的名的引导下啊，在圣灵的引导下，引导我们走义路。也就是说，当你看到二十三篇第三节的时候，你会发现，当我们从前在罪恶当中的时候，在洗脑文化下的时候，当我们从前没有真正信基督的时候，我们的灵魂是死的，我们的头脑是糊涂的，我们从前所学到的所有的所谓的义都是虚假的，只有基督是真正的义人，只有上帝拥有着完全的公义，人间所有所谓的公义啊，无论是国家正义还是个人正义还是民族正义，都是谎言，都是引人灭亡的死路。你会发现世界上的这些正义与赦罪、与认罪、与称义没有半毛钱的关系。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去看这个二十三篇第三节，在这里告诉我们，上帝使我们的灵魂苏醒，上帝把圣灵赐给我们，让我们明白他的真理，让我们苏醒，然后信他的名，认罪悔改，走永生的道路。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到这第三节没有？它跟我们今天的教会和基督徒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一方面来说，弟兄姊妹，我们不需要讨任何人的喜悦，我们不需要向世人表演什么活出来行出来，因为你不能靠这些所谓的善行去什么称义，你只能通过信耶稣的名罪得赦免，才能因信称义。所以说这第三节简简一句话把我们的信仰阐述的非常清楚啊，而且呢，上帝引导我们走义路，这路只有一条，就是耶稣说的，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弟兄姊妹，第三节哈， 这句话里面大概有三个核心的重点，也是我们教会传道的中心。第一个，记住我们教会传道的重点是什么？首先是传什么？他的名，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第二个要传什么？他的道，以圣经真理为中心。另外一个是要走他的路，就是赦罪称义的路。第四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我们来看这里啊，弟兄们，你首先注意这里。这里呢，圣经说他行过死荫的幽谷。你去看经文背景的时候，你会注意大卫确实行过死荫的幽谷，他多次被扫罗追杀啊，多次都快要死掉，但是他说他不害怕。弟兄们，从这个层面来说，教会基督徒在世界上，我们会因为信仰而遭到逼迫，甚至有可能会像第四节所说的行过死荫的幽谷。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十一节呢，保罗也说过他是天天冒死在传道啊，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另外一方面，弟兄姊妹，至于这个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哈，大家需要注意，就是说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讲，从我们每个人的角度来讲啊，我们每一个人最终需要面对死亡，这是一个我们没有办法去逃脱的事情啊。在这里呢，你就会发现我们的信仰呢，它与生死、与人的生死、与面对死亡、与胜过死亡有着直接的关系。我们去看旧约圣经的时候，你会注意哈，不但是大卫，以色列的列祖，他们有一个非常令人惊奇的特征，就是他们死的时候可以坦然地面对自己的死亡。你去看这个约书亚记二十三章十四节啊，还有列王记上的二章二节，无论是约书亚还是大卫，他临死之前，他都会说：“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说得非常坦然。而且这以色列的列祖啊，包括这些众先知，你会发现他们死的时候，他们好像对自己的这个即将面对死亡不是太在乎，他们在乎的是临死那口气没咽下去之前，上帝要他们带给以色列的话语。所以说以色列的这些列祖死的时候，很多时候临死之前都要发出预言，都要发出教导。所以说弟兄姊妹，只有这样，有着真正信仰的人，他才能够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死亡对他来说并不是一个终点，而是通往另外一个世界，通往永生的一个必经之路。所以说弟兄们，唯愿我们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能够真正的蒙神所赐，能够有这样的信仰，能够坦然面对死亡。只有基督信仰才是胜过死亡的信仰。在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说，基督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必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弟兄们，你想象一下，为什么我们在世上会害怕？很多时候人害怕所谓是为了饭碗，其实还是为了生死。人很多的时候与恶人勾兑啊，在一些事情上妥协啊，并且在谎言的事情上有罪，很多时候是因为怕死啊。无论是怕被人杀死，还是怕没有饭碗最后饿死，都是怕死。 但是基督借着十字架上的受死，废掉了死亡在基督徒身上的权势。保罗的书信告诉我们，死被得胜吞灭了。所以说，我们从这节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诗人他有复活的盼望，而且他说，你看上面哈，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诗人所信的上帝是能使人从死里复活的上帝，诗人所信的上帝是以马内利的上帝。而且大卫告诉我们，所有信上帝的人，所有信基督的人，将来复活之后要永远与主同在。我们来看一下后边这句话，你的杖你的肝都安慰我。我们来思索这句话的意思，弟兄们。我查了一下，弟兄们，无论是杖无论是肝，它都在指一件事情。这些呢，它主要指的是权柄，更确切的来说是上帝所赐给教会，或者说在教会里面赐给牧者的权柄。你去看相关的经文哈。为什么说你的杖你的肝都安慰我呢？因为你要明白，我们的上帝是万王之王，在他复活之后，他被升为至高，成为超乎万人之上的主。基督在升天之前，他把这传道赦罪的权柄赐给教会，赐给牧者。我们可以去看约翰福音20:21-23啊，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教会所拥有的啊，上帝授权给牧者的权柄，就是给人施洗，奉耶稣的名向人宣告赦罪的权柄。这里就是这里的肝，这里的杖背后真正的意含义。所以说弟兄们，这一切能够带给我们安慰和盼望，因为上帝所设的权柄，上帝所设立的救恩，上帝设立教会的目的，就是给人赦罪，为人施洗。所以说圣经说，你的杖你的肝都安慰我。这些权柄不是用来吓死我们的，乃是用来拯救我们和安慰我们的。第五节，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好，我们来看第五节重点。弟兄姊妹，23:5是非常清晰的指向基督的经文啊。耶稣说，诗篇每一篇都在讲他。如果你在诗篇里边你没有看到基督啊，你就等于没有看懂诗篇。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先看第五节哈，这里提到了敌人，提到了宴席，提到了膏抹，提到了福杯满溢。一方面的弟兄姊妹，新约圣经多次启示我们，上帝为他的儿子预备一场什么娶亲的宴席。所以说耶稣经常赏嘛，有一个王给他儿子娶亲啊，有一个王为他儿子娶亲啊，我们去赴他儿子的宴席。所以说弟兄姊妹，在新约的时候多次强调上帝呼召我们赴他儿子的宴席，这是一场婚宴，这是一场宴席，这是一场属天的宴席。而且更为不可思议的是，这场宴席摆在战场上，你懂我的意思吗？在就我看看一下，在我的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就怎么你想起了什么？我们能够想起耶稣基督钉十字架， 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那一刻，圣经说，有一个士兵用枪扎他的肋旁，随即流出血和水来。那里所对应的是创世纪二章二节，上帝用亚当的肋骨造人，造成一个女人领到他面前。当耶稣死在十字架那一刻，教会诞生于基督的肋旁。所以说，在我的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这是基督所发出的话语，借着大卫。所以说，你去看启示录的时候，圣经最终的结局是基督迎娶了心腹，这场宴席最终以完美的结局而告终。另外一个，这第五节提到啊，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是上帝所高立的受膏者啊，弥赛亚就是受膏者的意思，基督就是弥赛亚的意思啊。基督呢是上帝所设立的君王和祭司。所以说你看到哈，在旧约的时候哈，祭司在任职之前需要被膏抹，君王在任职之前需要被膏抹，而基督是真正的受膏者，这一切的君王，这一切的祭司最终指向基督啊。然后我们看，继续往后看，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往下看，在这里呢提到福杯哈，提到福杯满溢，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上帝首先他高立了基督，他祝福了基督，就像以弗所书一章三节所说的啊，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在基督里面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上帝把他所有的福分、所有的恩赐都毫无保留的赐给了基督。所以说你使我的福杯满溢，另一方面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只有住进他里面才能够享受基督里面这种福杯满溢的信仰生活。二三班第五节重点是在预表基督，这是整个诗篇二十三篇的中心啊！如果没有这一节，整个二十三篇不再有任何意义。第六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我们来看这里，大家需要注意这最后一节，就是二三班第六节，它里面的信息和重点。首先你看，他提到有上帝的恩惠和慈爱伴随着他啊，中间说他要住在上帝的殿中，最后说直到永远。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来看啊，二三六节首先告诉我们，上帝的祝福啊会源源不断的临到我们，就像第五节所说的福杯满溢。但是有一个前提是什么呀？你且要住在什么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你想能够得到属灵的祝福，想能够享受这种福杯满溢，你必须长久的坚持的住在主的教会当中，你不可停止聚会，你要坚持聚会听道。中间这个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是前面这个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追随的一个必要条件。你注意哈，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的信仰生活啊，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另外一层方面我们来看，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这里是什么意思呢？这里一方面表明上帝的祝福，另一方面也表明教会的特征。教会是宣扬上帝的恩惠和慈爱的地方。 大家明白哈。我们讲认罪啊，我们讲律法和福音的关系，为的就是引出后面的上帝的恩惠和上帝的慈爱。也就是说，一间真正的教会是以信为本的教会，一间真正的教会是能够让信徒在聚会听到当中能够享受到上帝的恩惠，能够看到上帝慈爱的教会。所以说你去对比二十三篇第六节，你会发现今天在这片土地上太多的假教会啊，要么就像三子教会，把这些理解为在世上发财啊，一生一世有钱随着我，要么就是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恩典，没有任何的信心的讲论。所以说二十三篇第六节呢，前面这一句呢，让我们看到一个真正的教会是以信为本的教会，是宣扬上帝恩典和上帝怜悯的教会，一个真正的教会是谦卑下来仰望等候上帝施恩的教会，一个真正的教会不是说在世界上宣扬所谓好行为的教会，一个真正的教会是宣扬救恩的教会。后面说，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啊。我们刚才讲过，首先一层面呢，这里指的是聚会听到，指的是坚持聚会，不可停止聚会。另外一方面呢，这里呢让我们看得更远，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你为什么要坚持聚会听到？你要有一个提前的认知啊。如果弟兄姊妹你不习惯今天这样的聚会听到查考真理的这种教会生活，我可以告诉你，你也没有办法适应在勇士里的生活。因为今天的聚会实际上是将来的一个预表，也就是说弟兄姊妹，这种聚会的生活，这种聚会听到的生活，你需要注意一点，它不会因为我们肉身的终结而结束。在天家将来所有的人将会永远相聚，到那时候有上帝，有我们的基督亲自教导我们，信的人会被带进那个永恒的国度。最后说直到永远，在这里提到了永远，提到了永恒，提到了永生，也就是说信的人呢会被上帝复活带入到新天新地的帐幕当中，带入到神的殿当中，信他真理的人要永远与上帝同住，直到万代，直到万世，直到永永远远。这就是诗篇二十三篇第六节所告诉我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这个诗篇二十三篇呢我们就讲到这里啊。诗篇第二十三篇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一部诗篇，在这里面讲述了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上帝是我们的大牧者啊，他使我们的灵魂苏醒，他以那些真理喂养我们，就是青草地，就是安歇的水面。然后教会，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是胜过死亡的这种信仰，因为我们所信的是复活的基督啊。最后呢第五节是预表基督啊，第六节呢讲到教会啊。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也感谢你在基督里面祝福我们，引领我们，愿你与我们同在，愿你看顾我们，也愿你复兴我们。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借着各样的平台，使你所赐给我们的福音，所赐给我们的真理能够传得更远，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停。